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提出结束战争五大原则。澳洲和纽西兰总理会谈，加强国防合作应付中共挑战。川普撤换国税局长，财政部长贝森特暂任代理局长。川普计划推出新措施整顿华盛顿治安，誓言要清除流浪汉和打击犯罪。波兰新任总理纳夫罗茨基将会在9月初访问美，会晤川普总统。乔治亚 CDC 附近和巴尔的摩发生两宗致命枪击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和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新一轮军事攻势计划进行讨论。聲明說，雙方討論了以色列接管加沙剩餘哈馬斯據點的計劃，通過解救人質和擊敗哈馬斯來結束這場戰爭。內塔尼亞胡10號當日召開國際記者會，提出以色列結束戰爭的五大原則，分別是哈馬斯解除武裝、釋放所有人質、加沙地帶非軍事化、以色列在加沙具有壓倒性安全控制，以及建立一個非哈馬斯、非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代替民政當局。內塔尼亞胡表示，將會採取創造性方法解救人質，同時啟動新行動，目標是拆除哈馬斯在加沙城和中央營地的剩餘兩個據點，同時建立安全走廊和安全區，方便平民撤離。而同一日，聯合國安理會就中東局勢舉行緊急會議，美国在安理会持续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上星期六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纽西兰南岛皇后镇举行年度会晤，警告目前国际局势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澳洲和纽西兰将会加强国防合作应付中共的地缘政治挑战。阿尔巴尼斯和卢克森讲到中共今年2月两度未事先通报在澳洲和纽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举行实弹海军演习。他们强调，在这件事之后，澳洲和纽西兰将会加强国防合作，提升军事互操作性，以及在安全和贸易这些领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来应付中方带来的日益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卢克森表示，纽西兰希望同澳洲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他说，澳洲是纽西兰唯一的盟友。卢克森说，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同澳洲的合作作战能力，希望成为彼此的力量倍增器。川普总统正在撤换国税局局长比利朗的职务，将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暂时担任代理局长。上星期五8号，比利在社交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宣布他将会离开美国国税局，出任驻冰岛大使。他在社交媒体 X 指出，能够为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服务是我的荣幸，我很兴奋能够担任驻冰岛大使的新角色，我非常高兴响应他的号召，同时致力于推动他的大胆议程，未来的时光令人兴奋。比利在6月16日宣布就任第51任国税局局长，他的局长任期原定在2027年11月12日结束。这项人事变动发生在川普的大规模新关税措施生效几日之后，而且就在个几月之前，川普还签署了涉及多项减税措施和税务法例改革的法案。 川普总统星期日十号表示，他将会采取措施解决华盛顿特区的安全问题，等无家可归的露宿者离开美国首都，将流浪街头的罪犯送入监狱，而不会再姑息迁就。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指出，我要令我们的首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美丽。他还表示会在星期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更多细节。华盛顿特区最近的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前政府效率部都工作人员爱德华科里斯廷上个星期日凌晨受到十几名青少年殴打，事发的地点距离白宫只是大约有一英里。上星期四，川普宣布计划在华盛顿特区部署联邦执法人员来遏止犯罪。川普之前还曾经提议对该市进行联邦层面的改革，但是此举需要经国会批准。一些共和党议员提议由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特区来解决美国首都的犯罪问题。波兰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办公室官员上星期六9号说，川普总统已经邀请纳夫罗茨基在9月初前往华盛顿。路透社报道，纳夫罗茨基在6号宣布就任波兰总统，他曾经多次强调波兰和美国关系良好的重要性。纳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获得波兰主要民族主义反对党法律正义党的支持，同时在5月波兰大选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会面，获得川普对他参选的支持。波兰总统办公室官员谢费立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指出，在就职当日的官方贺信入面，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2025年9月3号前往白宫参加正式工作会议。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美国发生了两宗枪击事件。上星期五8月8号，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附近近住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总部一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和枪手死亡，没有平民受伤。当局表示至少四栋 CDC 建筑物受到攻击。市长迪金斯指出，枪手是一名白人男性。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枪手可能有健康问题，同时将病因归咎新冠疫苗，所以锁定了 CDC。而另一宗枪击案就发生在上星期六9号晚，地点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造成一名38岁的男子丧生，另外有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5岁女童。警方将今次事件定性为大规模枪击事件，还未公布关于枪击案疑犯的任何细节。巴尔的摩警察局局长查理德·沃利表示，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他说疑犯的作案动机仍然调查紧。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处表示，西部城镇新德格当地时间10号晚黑7点53分发生规模 6.1 的强震，造成至少一死29人伤。随后更发生几十次的余震，规模从 3.5 至 4.6 级不等。法新社报道，这一宗地震在土耳其西部多处城镇都有感觉，包括伊斯坦布尔和观光圣地伊茨米尔。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说，这一场强震导致新德格和周围地区有16栋建筑物倒塌，其中4栋有人居住，包括市中心的一栋三层楼建筑。这栋三层楼的建筑住了6个人，有多人获救。上述的81岁罹难者被救出之前就是被埋在这里的瓦砾底下。耶里卡亚说，搜查作业已经结束，没有其他重大的灾害损失或者是伤亡的迹象。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一宣布，澳洲会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另外，路透社提到，新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说，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内阁会在9月做出正式决定，并且在联合国领袖周期间表达政府态度。法国和加拿大上个月已经宣布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国。 英国就表示，除非以色列解决巴勒斯坦领土的人道危机，并且达成停火，否则亦会跟进。以色列对这个行动表达谴责，认为这个等同于奖励统治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多数以色列公民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认为这个将带来战争而不是和平。内塔尼亚胡说，提到欧洲国家和澳洲就这样走入那个兔子洞，一头钻下去，令人失望。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可耻的，但这个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表示，对加沙地带新一轮的军事攻势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目标是彻底击溃哈马斯，促使人质获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礼拜日表示，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和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新一轮军事攻势计划进行了讨论。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以色列接管加沙正如哈马斯据点的计划，以通过解救人质和击败哈马斯来结束这一场战争。内塔尼亚胡话给媒体知，这个是结束战争的最佳途径，亦是快速终结战争的最好方法。他在记者会上边表示，新的行动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实施。今次行动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市和马雅希中央营地的最后两个据点，同时建立安全走廊和安全区域，允许平民撤离营地。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礼拜日表示，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将在礼拜日飞往伊朗进行会谈。阿拉格齐礼拜日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边表示，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会在礼拜一举行，以确定一个合作框架。阿拉格齐在帖中透露，来访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格罗西的一名副手。他在帖上写道，格罗西的一名副总干事礼拜一将来德克兰，而在我们达成框架协议之前，没有制定计划参观任何的核设施。自从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首次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核设施。但格罗西表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伊朗过去曾经以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作为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施压手段。目前还不清楚伊朗和美国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的谈判几时才可以重启。川普总统在礼拜日通过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将美国大豆订单增为四倍，以缩细贸易逆差。美中关税休战协议会在礼拜二到期，川普政府已经暗示可能延长，但还不清楚是否会将增加美国大豆采购量作为交换条件。同一时间，副总统曼斯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以惩罚中方通过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间接支持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近期美国对印度征收了 25% 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印度在多次警告之后仍然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曼斯表示，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美中关系涉及很多与俄罗斯局势无关的事项，所以总统会审视各种选择，并且做出相应的决策。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近日在澳洲揸豪车，深夜撞车伤人。她的巨额财富和神秘背景引发中国大陆全网民的关注。8月8号，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被杨兰兰捐了几多等网民评论洗版。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一篇宣称过紧日子的文章评论区亦都大翻车。网民直批悭落嚟俾兰兰花。综合澳洲传媒 news.com.au、英国每日邮报等海外传媒的报道，7月27号凌晨，悉尼东部郊区发生严重的车祸。23岁华裔女子杨兰兰 驾驶价值大约过100万美金的劳斯莱斯撞上一部奔驰，两部车的车头全部撞烂。事后当地医院证实被撞的司机重伤，而杨兰兰拒绝当地警方对她进行酒精检测，当场被警方逮捕。她的律师迅速为她缴纳了巨额保释金。
川普总统纳巴亚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必须互相交换部分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争。他将在这个礼拜五在阿拉斯加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借此试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会是一场摸底会议，目的是判断普京是否愿意谈判，可能在两分钟内就能够判断是否有进展的可能。川普强调他会直接对普京说，你必须结束这场战争。他之后重申，土地交换将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这个是他由同俄方及各方对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对乌克兰有好处。川普指出，俄方目前控制了非常优质的土地，但我们会试图拿回其中一部分。川普透露，未来可能促成三方会谈，令他本人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场商讨。他计划在与普京会后立即和欧洲领导人通话，力求在这场血腥冲突中尽快促成停火。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当地礼拜一上午，一艘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华岩岛附近高速追击菲律宾海警船时，同一艘中共海军军舰相撞，造成军舰头部严重受损，几乎丧失航行能力。菲律宾海警发言人在 X 上发文称，事发时菲方船只正在向华岩岛海域的菲律宾渔民运送补给，中共海警船对他进行危险拦阻，并用高压水炮试图拦截，但没有击中菲方船只。追击过程中，中共海警船突然间转向，和自家大型海军舰艇猛烈相撞。菲方公布的影片显示，一艘中共海警船一边高速行驶，一边喷射水炮紧追菲律宾海警船，之后猛然偏转，撞向另一艘更大的中共军舰，发出巨响。中共海警之后证实曾经在该海域驱逐菲律宾船队，指控他非法闯入中方水域，但对自家船只相撞事件只字不提。礼拜一，川普总统证实他已经同辉达董事长黄仁勋亲自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辉达在中国销售一款低端晶片作为交换，部分晶片销售收入将支付给美国政府。这项协议是在美国政府多年来努力限制中共获取美国尖端半导体的背景下达成的。英国金融时报礼拜日最早报道了该协议，称辉达将会将晶片销售额的 15% 上交美国政府。川普礼拜一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此事，他回应说，该协议的核心是辉达的 H20 晶片，这种晶片已经过时，但仍然具有商业可行性。川普没有提及 AMD 是否亦都达成了类似协议。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都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AMD 亦都达成了类似协议。川普强调，目前批准出口的晶片只是包括 H20， 但未来亦可能批准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出口中国，前提是辉达能够限制该晶片的部分先进功能。继法国和加拿大等国之后，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礼拜一宣布，将在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新西兰同一日亦宣布，正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问题，将在联大上宣布最终决定。艾尔巴尼斯对记者表示，两国方案是人类打破中东暴力循环、结束加沙冲突、 和苦难的最大希望。他还补充说，澳洲将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他表示，只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和平就只能够是暂时的。阿尔巴尼斯说，他已经收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保证，未来的任何巴勒斯坦国都不会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留下任何位置。这个讲话发表后，以色列驻澳洲大使麦蒙在 X 上批评了澳洲的决定，称此举损害了以色列的安全，并阻碍了人质谈判。当地时间礼拜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五名记者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一次定点空袭中遇难，其中包括知名记者谢里夫，他上个月被以色列军方公开指控为哈马斯成员。半岛电视台称，除了谢里夫，遇难者中还包括另一名报道记者以及三名摄影记者。空袭发生时，这些人正在加沙城希法医院正门处附近的一个记者帐篷内。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在礼拜一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并将这次袭击称为谋杀。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已经针对谢里夫发动袭击，并指控他担任一个哈马斯恐怖小组的头目。以军还称，谢里夫曾经推动对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发动火箭弹袭击，并称掌握了哈马斯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谢里夫在2019年曾经隶属于哈马斯的一个军事部门，但保护记者协会表示，以色列未能提供证据。礼拜一，美国媒体引述匿名白宫官员的消息称，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再延长美中关税休战期90日。这一延期是上个月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的预期结果，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飙升翻145%，而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亦都不会重回125%。CNBC 礼拜一引述一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川普签署了延长美中关税协议的命令，该协议原定于这个礼拜二到期。此前美中两国同意减少针锋相对的关税上调，并放松对稀土、磁铁和某些技术的出口限制。川普礼拜一日头在记者会上回避了是否会延长美中关税休战期限的问题，只是表示拭目以待，亦补充说，我们同北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正如你们可能已经听讲的这样，他们向美国缴纳了巨额关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家焦化厂礼拜一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丧生，10人受伤，另外有一人失踪。爆炸发生在克莱顿焦化厂，该厂由美国钢铁公司拥有，爆炸原因尚未清楚。事件发生后可以看到浓烟由工厂中冒出。事发所在地阿勒格尼县紧急服务部门表示，该工厂在礼拜一上午10:51左右起火，爆炸为社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官员要求居民远离现场，以便紧急救援人员能够及时赶到现场。美国钢铁公司说，克莱顿工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涉及至少两个焦炉组。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费城分局在 X 上发帖文说，该部门在匹兹堡的办事处正在协助多个机构应对这一宗爆炸事件。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在 X 上发帖说，克莱顿焦化厂发生了多个爆炸，州政府已经与宾夕法尼亚州克莱顿当地官员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应对爆炸事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透露俄乌停火条件，称两分钟判断普京谂犯。川普将对华关税休战期延长90日。专家分析，中共欲借网红营造假象，捷克网友挺台。以色列抨击加沙饥荒指控不实，记者葬礼被空袭。上海超过1700个智慧门禁同时罢工，楼门大开，居民困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号，川普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必须互相交换部分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争。川普将在13号与泽连斯基及欧洲领袖举行通话，研判为会前最后协商窗口。美国参议员格雷格姆指出，中共正密切关注川普总统与普京峰会，并观察美方在解决俄乌战争上的进展。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是一场摸底会议，我可能在两分钟内就能够判断是否有进展的可能。我会直接对普京说，你必须结束这场战争，土地交换将是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俄方目前控制了非常优质的土地，但我们会试图拿回其中一部分。川普透露，未来可能促成三方会谈，给普京和泽连斯基同场商讨。他计划在与普京会后立即与欧洲领导人通话，力求在这场血腥冲突中尽快促成停火，最后会将普京和泽连斯基困在一间房间，自己可以在场亦可以不在场，达成协议不会由他单方面决定，应该为双方达成协议。目前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约1/5的领土，而乌克兰只掌握极少俄罗斯境内地区。川普过去曾提出土地交换方案，但是俄乌双方都不愿意以各地作为和平协议条件。欧洲多国担忧，若果对俄作出重大领土让步，未来可能引发安全风险。川普表示，这个礼拜五个会议可能带来突破，亦可能毫无进展，相信普京曾想要整个乌克兰。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发生一处口误的影片在网上疯传，他说，这个星期五我会去见普京，我要去俄罗斯。据悉，阿拉斯加过去是俄罗斯领土，在1867年3月30号由俄罗斯帝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的，共涉及约171万平方公里土地，每平方公里不到90美元。有网友认为，此事是俄罗斯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川普这句去俄罗斯见普京恐怕又触到了俄罗斯人的痛处，最尴尬的恐怕就是普京了。泽连斯基就表示，今日情报和军事指挥部发布了一份关于普京的意图和实际准备情况的报告，包括军事准备。普京显然没有为停火或结束战争做准备，他只想要将与美国的会面呈现为个人胜利，然后继续按原计划行事，对乌克兰施加与之前相同的压力。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收到准备战后局势的信号，相反，他们正在以暗示准备新进攻行动的方式重新部署部队和力量。我们继续向合作伙伴通报战场、外交以及俄罗斯未来行动计划的真实情况。乌克兰真理报报道，13号欧盟委员会的副总发言人波德斯达透露，由德国总理梅尔茨主持会议，欧洲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及多国欧洲领袖将同川普和泽连斯基讨论俄乌战局势。11号，多国部长将召开视讯会议协调立场。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美方承诺会先与欧洲磋商，并强调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不得俾俄罗斯从侵略中获益，重申冇乌克兰参与就不能够谈论乌克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美俄任何协议都必须有乌克兰与欧盟参与，以免树立危险先例。一名欧盟委员会官员批评俄方领土交换实为单方面夺地，并称美方目前表现出与欧洲立场保持一致的意愿，而且不会限制乌方军事行动或外部援助。格雷厄姆警告，如果俄乌战争结局被普京获益，将冲击台湾安全。 他亦表示最终可能涉及领土交换，但必须保障乌克兰安全，防止再度侵略，并对普京施加经济威胁，并警告中国及其他购买俄油国家，若果谈判无果，将面临制裁。另外，驻韩美军司令布朗森八号表示，若果台海爆发战争，驻韩美军可能直接投入作战，无需南韩同意，并暗示南韩除了应对北韩之外，亦必须与美国共同面对中俄威胁。美军需要保持战略灵活性，推动在朝鲜半岛部署多领域特遣队，扩大南韩在牵制中国上的作用。针对驻韩美军规模部署，应该依全球战略调整。中俄海军近期在东海、济州岛周边会师，并前往海参崴，构成重大威胁。韩美需针对中共军演进行实战演习，并以采取涉及黄海的具体措施。川普总统十一号再次推迟了对中国全面关税的实施，将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的最后限期拖长90日至11月9号，这个给了双方更多时间继续谈判。川普在记者会上说，与北京的贸易谈判进展相当顺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好。同时法新社报道说，北京正期望华盛顿能够就贸易问题取得积极成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坚说，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根据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基础上争取取得积极成果。美中双方今年五月达成了90日的暂停协议，之前官员普遍预计关税可能将会延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表态，认为美中双方有条件达成协议，并对未来保持乐观。目前川普任期对中国商品的新增关税大约是 10%， 但是因为中共涉及禁药走私指控，被美国额外加征了 20% 关税。因此目前美国的对中关税大约在 30%， 如果谈判破裂，后果不容小看。川普曾威胁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 245% 的关税，中共亦威胁实施 125% 的报复性关税。川普第一任期内的白宫高级贸易官员安肖认为，如果不坚持到最后关头，这个将不会是一场川普式的谈判。他还表示，川普还可以宣布在经济关系其他方面取得进展，作为批准延期的背景。前美国贸易官员，现在任职在 King & Spalding 律师事务所的梅杰洛斯说，随着谈判的继续，美中两国努力在秋季达成框架协议，新的延期将使两国有更多时间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贸易担忧。捷克媒体报道，中共现在开始雇佣中国网红或资助捷克网红访问中国，改善中共在海外的形象，对内侧显现出连欧洲人都为中共国的进步感到兴奋的假象。根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近期报道，中共摆脱过去赞扬政治体制的传统宣传形式，现在开始雇佣社群网红和部落客，以改善在海外的形象。比如 Lada Wong 和 Paper John， 他们在 Instagram 上共累积40,000名追踪者，他们的自我介绍几乎相同，用捷语书写。两人都受雇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但是他们以更亲切的语气和追踪者沟通，主题涵盖文化、历史、经济和科技。中欧亚洲研究中心成员内梅奇科娃指出，他们的内容比官方媒体更自然可信，大多数追踪者不知道他们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员工，显性的政治内容被刻意省略，潜藏信息尝试图淡化中共政府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中国的社群策略不单止在部落下，去年11月捷克知名网红米哈雷克受中共电视台邀请参加一场由中方全额赞助的中国探索之旅，他事后划清界线，声称自己不知道这趟旅程涉及宣传活动。捷克中国问题专家卡拉斯寇娃说，除了对外宣传， 亦有内部宣传，想要俾国内观众呈现出连欧洲人都为中国进步感到兴奋的形象，借此暗示中共表现良好。另外，布拉格晨报报道，在中共国的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的推广，以及北京与布拉格恢复直航的影响下，2025年第一季有近30,000名中国游客造访捷克，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捷克与外国网友纷纷在报道底下留言，是时候在城市周围悬挂台湾国旗了，现在是时候表达我们对台湾的支持了，希望他们不会好像2016年齐曼邀请中共党魁访问时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等，留言区突然变成挺台讨论区。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国际记者会，直接批评联合国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引发恐慌的指控不真实。他说这个是哈马斯的谎言，国际媒体被欺骗了。之前联合国说最恶劣的饥荒场景正在加沙上演，而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一直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而哈马斯却抢劫援助卡车，故意制造物资短缺，有成吨物资被堆放在边境腐烂。他宣布已经下令军方给更多外国记者进入加沙，亲自了解真相。内塔尼亚胡说最近被纽约时报用来指控以色列令未成年人挨饿的三张相片，其实都是有病患者的案例，其中一个患严重遗传病的5岁患童在以色列协助下去意大利治疗，另一个少年有脊椎性肌肉萎缩症，另外还有脑性麻醉的小患者，都被纽约时报用来饥荒案例报道。后来虽然进行了报道更正，但是内容很少，还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不实的宣传仍在流传。他指着一名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相片说，看看他瘦弱的手臂，这个才是真正挨饿的人。如果我们实行饥荒政策，加沙地带在2年的战争后将没人幸存，但我们的政策刚刚相反。内塔尼亚胡批评这一场全球大话运动就好像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诽谤一样，呼吁大家擘开眼睛，不要被假消息蒙蔽。而在10号当日，联合国人权办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导致半岛电视台5名新闻人员丧生，其中包括知名记者阿纳斯·谢里夫，而以色列军方承认这次空袭的目标就是他，原因是谢里夫曾是哈马斯高层。谢里夫的葬礼在11号举行，但是帐篷现场又遭到导弹袭击，场面混乱，第6名遇难记者身份亦确认。这一起事件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以巴冲突的关注。10号，几百人在英国伦敦游行，批评英国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做法，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当日部分人质家属亦加入游行，队伍最后抵达英国首相司纪贤位于唐宁街10号的官邸。很多示威者挥舞住以色列国旗或带住黄丝带，象征住对人质的支持。被哈马斯囚禁期间去世的人质伊丹的表亲马阿尼特说，我认为政府的外交政策错误，现在是修正的时刻，应该将重点放在拯救人质上。之前司纪贤已经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同意与哈马斯达成停火，英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法国、澳洲等国政府亦在对以色列施压，宣布在以军试图控制加沙之际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上海浦东新区穿沙新镇最近闹出了一宗门禁危机，多个小区超过1700个智慧门禁同时罢工，楼道门一日24小时敞开，安全防线瞬间消失，物业只能够用石头和绳将门撑住，避免关了之后居民入不到嚟。门禁坏了之后发小广告，收废品的陌生人随意出入，导致事件频频发生。有居民瞓着一觉起身，发现首饰和现金不翼而飞， 楼下的电动车亦经常一夜之间消失，居民人心惶惶，消息被推上热搜。红星新闻8月11号报道，故障发生之后，上海多个小区门禁全部失效，楼门大开。上海万兴街园小区超过90个门撞中，绝大多数楼道门已经关不到。据悉，这套系统原本很智能，刷卡、密码、输入户号、打电话就能够开门，但是一个几月前门禁突然全线瘫痪，密码和对讲机都没有反应。物业第一时间找维修保障公司，才知道维保合同早就到期了。住在某小区一楼的李女士表示，门禁失效之后，家中遭遇了盗窃，丢失了贵重的首饰和现金。她回忆说，那一日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睡得比较早，第二日早上起身就发现放在客厅柜桶的首饰不见了，家的门没有被撬的痕迹，估计是小偷趁着门禁坏了直接从楼道入来的。当地人表示，这批智慧门禁是2017年由川沙深圳政府出资，统一比旧的小区升级安装，维护费是当地政府一直支付，不过维保费用年年增加，维修服务却越来越慢，居民不断投诉，最后政府停止续保。按道理说，维保公司承诺过，就算不续保亦会保持新团队接手前系统正常运行，结果却直接集体瘫痪，背后原因耐人寻味。当地居民抱怨说，原本锁匙上的二维码能够扫入手机小程序远程开门，而家小程序亦入唔到去，冇用啦。而家门禁变摆设，小区嘅安全感亦跟住一齐断电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中共外交部大乱，习近平大情报头子出事，中共两舰相撞或见血。华盛顿邮报泄密，川普已行动，反中阵线多国进入。华府变天，川普下令接管华盛顿警察局，军队保护首都。英特尔 CEO 通共去白宫见川普，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报道。喺今日8月11号，中非两国喺南海争议海域发生冲突。中共一艘海警船伙同中共海军船舰夹击菲律宾的舰艇的时候，竟然失控相撞，海警船严重受损，而过程全部被菲方人员拍摄下来，然后上网，引发国际嘲讽。除此之外，这一次事件疑似还有人员伤亡，这个可能会引发外交风波。提到中共外交，今日爆出中共外交系统大乱，习近平又一名外交情报头子出事。多家媒体报道，菲律宾苏鲁安号巡逻舰在11号前往黄岩岛附近海域，不过菲律宾船只却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追击，甚至到发射水炮。而除了中共海警船之外，中共海军导弹驱逐舰桂林号亦都参与了追逐菲律宾的行动。中共海警船甚至到在追击中持续加速，想撞菲律宾的船只，不过没想到中共海警船竟然撞了自己的中共驱逐舰桂林号。中共船只受损十分严重，菲律宾公布的详细影片显示，中共海警船船头撞烂了，驱逐舰的一侧穿窿，船员跌了落水，还有网友上传菲律宾电视台发表的高清碰撞画面显示，船头撞击的时候疑似有红色的水花溅起，猜测是鲜血涂面，而当时中共3104号海警船上面有5个人，因此猜测可能有人员的伤亡。有网友分析画面说，影片前3秒放慢速度，可以看到船头两个人仍然在放防撞箭，靠后的第3个人觉得不妥，掉头走了，前方这两个人估计真是凶多吉少。这种荒谬的撞船事件亦都瞬间引发国际关注。事故发生之后，菲律宾海警队员立即参与救援行动，协助中共船只落水救船员，以中共海警船撞到自己的军舰，官方媒体只字不提。有网友讽刺说，这种中国人专打中国人的戏码在哪里都适用，中共总是想撞别人的船，
这次得偿所愿，还有不少网友嘲讽中共海警愚蠢简直超出天际。零五二号驱逐舰是千吨级的，用高速撞过来，他们竟然以为战一个缓冲战就能够保护船舰，完全是蠢到头。这种技术攻台湾，落水就成了活靶，自己都不够撞的。亦都有网友讨论这两艘涉事的中共的船舰船员的下场，是不是两个船长抢头功没抢到，直接抢功抢到各个版面的头条第一名。推测两艘船舰的舰长在回国之后都可能会被强行撤职。美国媒体在8月10号报道，中共军队表面上看起来似强大，海军舰艇频繁远航，对台军机扰台行动不断升温，但是内部就陷入多年来最大规模的领导层动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7个席位之中有3席空缺。华府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统计，自从2023年以来，至少有20多名中共军方高层和军工企业主管被查。有分析认为，中共军队中的这一次剧烈震荡，不单止冲击中共军队备战，亦都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共评估武力侵犯台湾的时机和意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说，中共军中整饰可能扰乱协调，削弱指挥信心，高强度军事行动好似渡海登陆或者是封锁台湾，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之下，会因为这些高层问题而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不过傅泰林亦都警告，如果习近平认为有需要，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出兵。另外，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内部文件谈判目标清单内容显示，川普政府正将关税当作万能瑞士刀，华府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总统国防议题挂钩，其中包含要求台湾扩大军购、印度和印尼增加国防开支和购买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并要求南韩和以色列等盟友在战略议题上采取去中国化的立场。在8页的补充谈判目标清单中，官员承认协调中涵盖军事基地等传统上不会在贸易协议中出现的议题。而从华盛顿邮报揭密川普关税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美国施压台湾、南韩等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国防关系，共筑反共军事战线。而中共两船相撞的事件正在凸显出南海地区的紧张和复杂性，暴露了中共行动协调不足和指挥风险。一旦类似情况不能够妥善处理，就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外交或者是军事后果。提到中共外交，在今日8月11号，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下一任的外长人选，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7月下旬结束海外公务行程返回北京之后，被有关部门带去调查，恐怕再亦都没办法在外交战线做事。而最近他连续缺席了3场重要的活动，而在过去两年之中，中共外事系统已经截选了3名外交官，第一是副外长骆玉成，第二是秦刚，短短7个月就落台。而秦刚落马之后，刘建超就被视为是外长热门人选，外界多数认为王毅兼任外长只是过渡性安排。但是现在刘建超亦都传出事，刘建超曾经被任命为中共驻菲律宾驻印尼的大使，他帮助习近平推动名为猎狐行动的反腐政策，是习近平相当喜欢的一位外交官员。 X 推主向阳分析认为，刘建超遭相关单位调查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泄露国家机密有关。刘建超开始担任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之后，有着非常高的出访频率，多次访问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缓解西方国家对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不满。而这个和过去的中联部部长很不同，他质疑刘建超可能因为和习近平的路线格格不入，成为相关单位的调查对象。 旅美独立学者吴做内11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出，他接获先人的密报，刘建超是因为在海外秘密会见了川普的人，被国安单位发现，川普因此知道了习近平可能会落台，所以贸易协定推迟是等习近平落了台或者是退出中南海主持之位。不过外界提出质疑，因为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时候向美国泄露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内幕，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在今日8月11号，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随即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联邦接管大都会警察局，并将部署8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协助城市安全工作，来打击罪犯，并将今日叫做首都自由日。讲到华盛顿的现状，川普说华盛顿特区多次尝试改善治安，不过效果不显著，我们的首都已经被暴力团伙、嗜血罪犯、四处游荡的狂野青年、有毒瘾的疯子和露宿者占领，华盛顿市变得越来越肮脏，缺乏吸引力。川普强调美国民众将不再容忍这种情况。川普将引用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第740条的规定，就是美国总统一旦认定存在紧急状态，需要动用大都会警察局执行联邦任务的时候，他可以指示市长向他提供大都会警察局的服务，市长亦都应该提供总统认为必要而且适当的服务。而他还派遣800名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帮助大都会警察局执行任务。之后川普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递交书面的通知，讲明接管的理由和接管可能持续的时间。川普可以单方面控制住首都警察局长达30日，该法律要求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授权任何延期，而总统已经任命美国缉毒局局长科尔担任大都会警察局的临时局长。根据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的数据，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2025年的前七个月的暴力犯罪下跌了 26%， 整体犯罪率下跌了 7%。 不过枪支暴力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枪支管制倡议组织的数据，2023年首都的枪支犯罪率在美国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排行第三。川普还表示将会改变保释的条件，他说全国任何一个取消现金保释的地方都是一场灾难，我们将修改取消现金保释的规定，不让罪犯轻易地释放回去社区。而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国民警卫队已经正式开始在华盛顿特区集结。克格塞斯说，你们将会在跟着下来的一个星期内看到他们涌入华盛顿的街头，我们将和所有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并肩作战，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日前在华盛顿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暴力事件，马斯克的外套因为救一名女子而遭到10多名青少年围殴，警方已经逮捕了2名15岁的嫌疑人，并持续追捕其他的涉案人员，这个亦都直接导致了川普的这个行动。在今日，美国司法部长邦迪高调宣布首都的犯罪今日终结，外界认为首都警察全面接管，执法团队直接坐镇，打击罪犯的军团行动正式启动强大的威胁，而青少年犯罪的严打保护市民不妥协，华盛顿要变身最安全的城市。在今日，川普宣布美中之间的关税休战日期明日开始再往后延长90日。金融时报在8月10号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官员一直在要求将松绑出口 AI 晶片关键零件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纳入美中贸易协议之中。而专家表示，高频宽记忆体比热烈议论的辉达 H20 晶片更加受到北京的关切，敦促川普政府如果松绑 HBM 出口，等于是给中国送了大礼。 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黄仁勋将 H20 卖给中国，就算只是更低端的晶片。中共网信办日前说，辉达的 H20 晶片有后门，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中共党媒央视旗下的媒体玉渊谈天昨日还发表文章，批评 H20 晶片不安全、不先进、不环保，敦促消费者可以选择不买。而辉达驳斥党媒说，辉达没有远程控制的后门。在今日报道说，辉达针对 H20 同意将在中国获利的 15%-20% 交给美国政府，而外界担心这样可能会让川普同意对中共放宽管制。专家认为，这些晶片可能加强中共军力，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前国安副顾问和另外19名安全专家日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呼吁不要发出 H20 的出口许可，因为 H20 最终可能被中共军方吸收。而上个星期，川普因为英特尔 CEO 陈立武和中共军方企业的关系而要求他辞职。在今日，陈立武会到访白宫。陈立武担任英特尔的行政总裁的时候，就投资了几百家中国科技公司，其中有八家和中共军队有关系，好像中芯国际等。调查中发现，陈立武透过他的管理或者拥有的投资公司，控制着40多家中国公司和基金，并持有600多家公司的少数股权，而且他和中共政府企业共享少数的股权，开股东就会和中共见面。澳洲23岁怀孕女子杨兰兰的巨额财富和神秘的背景，不单止在海外引发轰动，同时亦都引起中国大陆全网的关注。日前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库而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被杨兰兰捐了几多的网民评论洗了版。澳洲的一场车祸牵出了华裔富家女杨兰兰。多家外国媒体披露，杨兰兰住在悉尼顶级的海景公寓，全身着住价值不菲的 Chanel、 爱马仕等顶级奢侈品牌的服装。除了肇事车辆劳斯莱斯，她还拥有第二架没有登记的 Tiffany 白色劳斯莱斯幻影开篷车。网上还传出未被证实的消息，说他涉及惊人数额的财富，很多人以及媒体都开始深挖杨兰兰到底是谁，发现这么多钱的一个人竟然查不到他任何的社交账号、公司或者是房地产登记记录，这么神秘他到底是谁，引发网友的广泛猜测。在8月8日，北京因为怀柔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的小船说翻就翻，满屏都是杨兰兰捐了多少，找杨兰兰这样的北京人最多，这么多的兰兰帮我消费，给条生路得不得？有海外网民表示，评论区热爆了，事实上证明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怀疑，第二阶段就开始不相信，第三阶段就开始不怕他们，第四阶段就开始反抗他们。另外亦都就是8月8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过紧日子要防止执行走样的时事评论文章，里面提到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过紧日子的目的是将钱用在刀刃上，该花的必须花。而在抖音和微博等大陆多个社交媒体，短片播放的评论区一片连选带挖苦的声音，有些说悭回来给兰兰花，大家都过紧日子，让兰兰才有钱买车，努力工作支持兰兰，交社保支持兰兰，愿意将我所有的钱都给杨兰兰，祝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